马太第四章十七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二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们再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然后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注意头十八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一同有点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次在你主宰的权柄中，你让我们有这样一段时光，你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聆听你自己宝贵的圣言。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与赞美归给你，因为若不是你自己的安排，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来与你亲近，来得着你自己宝贵的教训。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不但人来了，我们更是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里真是好像你的话所说，是一个好土，若是里头有石头，有荆棘，有马路，我们都求神把它一样一样的挪去。主啊，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哦，这个好土可以把你自己的种子，你的道撒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能够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做工，我们更是求主 主，愿我们这样的聚集不是仅仅一个学习圣经的时间而已，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在你永世的旨意中，在你那一个荣耀的工作要把国度带到地上来上，主啊，这一个聚会算得了数，能够被你纪念，在永恒中有价值。主啊，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求神丰满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的聚会看见你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圣灵可以自由的说话，自由的感动，在人的心中做翻土的工作，在人的心中做拆毁的工作，在人的心中做建立的工作，拆毁那一切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建立你自己要在我们中间所得着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用你的话语，当年你用你的灵感动你的仆人约翰把这本书写出来，主啊，你有你自己要向教会传达的信息，我们更是求你感动约翰的灵，感动我们，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得着，你的话语不再仅仅是字句，主啊，你的话语是能力，是生命，是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道路，叫我们能够越走越讨你的喜悦，越合乎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做工，也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听你自己的圣言，主，求你自己来在我们的中间。哦，荣耀归给你，感谢归给你，恩典归给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一同来科目你自己的话。哦，主啊，你的话真是像食物，我们吃下去，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建造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的故事，他怎么样开始跟随主，是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你能够看得见耶稣传道，一面来讲他自己用神迹与奇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把天国的福音向各处来传讲，那么很多的人就接受，但是同时你也看到也有很多的人不接受，心里刚硬，拒绝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不管怎么样，耶稣一面医病赶鬼，一面传天国的福音，同时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呼召人。当时有许多的这些犹太的人，他们心目中一直在向往神在旧约中对犹太人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他们要得蒙弥赛亚的拯救。所以呢，耶稣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他就寻找这批心中羡慕弥赛亚的人。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次耶稣见到这些门徒的记载，注意35节第一章，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身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你注意看，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么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就说，等等等等。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他在这里说，这一次跟着耶稣的是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是彼得的哥哥叫安德烈，但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呢？猜得出来吗？这里好像没有讲另外一个人是谁。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他把他的名字尽量隐藏起来，每次要提到约翰的时候，他要么就没提，要么就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你在这本书里面，你看到他讲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你就知道就是指着约翰。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晚餐的上面，耶稣与十二个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就躺在耶稣的什么 怀里，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我们是绕着一张方桌，是圆桌，大家坐在桌边吃饭。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的吃的那个习惯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的。那么菜啊，所有的食物呢，就摆在这个桌上。那人呢，就一个一个的躺在这里，就是斜着卧，斜卧，懂吗？这样卧着。那么仆人的端菜呢，就这样端，就在这里把菜端在这里了。那个桌子呢，就这么高，矮矮的桌子。所以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斜的，斜的躺。如果你是躺在，好比说那天耶稣在这个位置的话，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显然约翰就是在耶稣的这一边，另外一边你们猜是谁？犹大，因为他把那个饼放在犹大的盘子里，所以旁边是犹大，这边就是约翰。如果都是这样斜躺的，很容易就躺在什么耶稣的怀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坐桌子，那你很难想象坐在桌子边怎么有人可以躺在另外一个人的怀里，不是很难想象吗？这个是犹太人吃饭的那个风俗，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子你就懂了。所以约翰是以这个词来代替他自己。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圣经记载的时候，那两个人原来是谁的门徒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等到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就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呢，就跟着耶稣跑了。那么这个如果是你我的话，你有两个学生本来跟着你好好的，今天你说哎，那个老师比我还棒，那你这两个学生掉头就走，就跟着那个人走，你对你脸上怎么样，好像不太有光彩。但是施洗约翰没有这样，施洗约翰很高兴，他说愿你兴盛，愿我呢衰微。这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只愿意他所见证的耶稣越来越兴旺，他自己人多人少无所谓的。那一天这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去，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谁会跟随耶稣。这些第一章记载的这第一批的门徒是怎么样的一类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对话很好玩。两个人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回头第一句话问的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这两个人回答的也很妙，他说你在哪里住，好像有点文不对题，有没有？耶稣问你们要什么，他应该说我们要什么，但他没有，他说你在哪里住。那耶稣就说你们来看。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跟着耶稣去，全是到耶稣住的地方，就跟耶稣住了一宿。第二天这两个人就拔腿就赶快就跑，跑到哪里去呢？去找自己的兄弟。所以他们就向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做见证。哎呀，第一句话跟他们的兄弟说什么呢？我们找到弥赛亚了。这句话就说出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两个人心目中他们人生在追求什么，能够说出这两个人为什么当这个老师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跟随，他们心目中是找什么？找弥赛亚，很简单，对吧？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人。那我们就知道圣经中整个的旧约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上帝应许犹太人有一天我要把弥赛亚赐给你们。这个弥赛亚干什么的？你如果去读这个诗篇或者但以理书，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应许纳米赛亚是第一来做他们的王，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捆绑。第二，这个米赛亚来，他要彻底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他要洗净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这是但以理书九章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一个爱神的人、爱主的人心目中，他们就在那里等，天天等候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之所以当初会跟随施洗约翰，因为他们以为施洗约翰是那个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他们问他：“你是那弥赛亚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 但是有一天他就作见了，那个人就是啊，所以这两个人马上就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这一群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心中老早就有一个羡慕，这个羡慕就是要认识弥赛亚。所以那一天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这个是关键问题。弟兄姊妹，今天耶稣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知道耶稣对所有在地上想要寻求神的人，他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要什么？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就跟我们慢慢往后看，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医病，他赶鬼，他行许多的异能，哎呀，人就很崇拜他，很羡慕他，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尤其他行了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神迹行下来之后，那一天全体在当场有多少人，有没有人估计过那一天的下午有多少人在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五饼二鱼喂了多少人？5000个男人。那你要知道当场不止男的了，还有什么女的，还有孩童啊，因为那个五饼二鱼是从小朋友的手里得来的，所以夯不啷加起来多少个？1万多人呢、啊、那1万多的群众吃饱了喝足了，大家就有一个一致的愿望，什么愿望？请他做王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很多的人要来跟随耶稣，很多人也愿意要请耶稣做王。可是如果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后头那一章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没有说谢谢各位父老对我的支持什么什么的，没有的，他就直接从他们中间走出去了。他拒绝他们，虽然强迫他要强逼他做王，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这很稀奇，如果是今天的政治家，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大家都来荣耀你，你登高一呼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那结果耶稣偏偏没这样做，耶稣反而离开了他们。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他要做的功跟人群所要在他身上所得着的是背道而驰的。后来耶稣就说这些跟着他老不放的，耶稣走了以后他们还追了一直，第二天一大早穿过那个加利利海就来找耶稣。耶稣看了这一大堆群众就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神迹，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想法跟这一些群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群众想的目的，跟随耶稣说，我如果跟着你这个弥赛亚的话呢，我们肚子怎么样？没有问题了，民生问题解决，这是人群的所要的。可是耶稣现在问这些门徒，你们要什么？看到没有？这个是耶稣的问题，是问到每一个人的动机。今天我们跟随主，主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想在我身上得什么？有的人是为了五饼二鱼吃饼得饱，有的人为着医治他身上的疾病病得医治，有的人是因为这个穷得发昏，想到耶稣身上给他一点利益，而给他一点钱。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的需要跟耶稣的需要如果不对上号，没有办法医治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到底的。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失望，因为你觉得耶稣不能够满足你那个需要。而另外一方面来讲，神有神的需要，神今天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是要建立天国，他叫门徒祷告的说，你要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耶稣要门徒的祷告，也就告诉我们神心里中有一个要求，他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他要他的国建立在这个地上。今天的地上他的旨意不亨通，今天在地上只有人的国见不到神的国，所以他要他的门徒来为这个祷告，他要他的门徒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神的需要是他的国，而人的需要呢是吃饼得饱。所以这两个动机一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耶稣通过这一群这十二个门徒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耶稣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你要什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回答的问题。耶稣要问我们你要什么，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们今天为什么信主，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好像忙忙碌碌，我们忙来忙去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要问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就决定了你将来属灵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整个追求的方向。这个世界人要钱，他就朝钱的方向去努力，这个世界有的人要权，他就是当官的途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动机。现在耶稣问每一个基督徒，你在我身上你要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约翰就是第一批的门徒，他要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要找什么？弥赛亚。他要来认识弥赛亚，他要来得着弥赛亚，他要跟随弥赛亚。这个动机请问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因为这就是神要赐给人的恩典，神整个要赐给人的恩典是透过弥赛亚来得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作者约翰他当年跟随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他的生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跟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有点差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来寻找弥赛亚，但是相异点呢，彼得是干嘛的？打鱼的。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撒网捕鱼，对吧？然后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彼得的执事的特点，他到后来主升天以后，他的工作你看在使徒行传，他一出来讲道多少人悔改？3000人。再一讲道5000人悔改。哇，这真是叫大布道家，对不对？这么大的能力，一讲到几千人悔改的，这是彼得的执事，这叫做得人如得鱼。他一篇道讲下来就好像撒了一个大的网，哗嗒一网上来3000条啊，哗嗒一下去5000条。这是彼得的执事。约翰有没有？圣经里面有讲到约翰站起来讲道，一讲道5000人悔改，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不是个个都是大布道家。约翰的恩赐是什么呢？那你看约翰蒙召的时候他在干嘛？他也是个渔夫，可是那一天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正在干嘛？捕网。捕网。然后主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么这个约翰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你就会发现约翰的执事，他在地上他也去传道，但是神真正用他，你会发现用在哪里呢？他写约翰福音，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是他的书信。他最后圣经的结束是结束在他的什么？启示录。看见没有？他的启示录。所以你会发现你去研究约翰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二三书，写启示录，他写启示录是在哪里？巴莫海岛。多大年纪了？将近一百岁了，是一个老人呢。这是圣经最后的一本书，也是最高的一个启示，异象8个异象。那么你就知道他被神所用的时间是这本书啊，约翰福音也好，约翰一二三书也好，这个启示录也好，都是在第一个世纪要结束最后的10年写的，就是90年代。我们现在是21世纪初刚刚开始，约翰被神拿来大用的时候是在第一个世纪的最后10年，90年代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跟彼得就不一样。彼得被神用的时候是在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个是主耶稣升天大概是主后30年，到他寻道大概是主后60多年的时候，所以他被主用大概就是那个30年的时间，主后30年到主后60年或者60多年，然后他就寻道了。约翰呢命长，他一直活到了他90多岁，他最后是被放逐在巴摩海岛。那么你去看他在那个时代神为什么兴起他的来工作呢？有他的原因的。你想想看，教会诞生是在西元多少年？五旬节降临 圣灵降临，教会诞生30年。所以教会的诞生在耶路撒冷，这个福音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对吧？福音在第一个世纪已经传遍当时的地极，就是罗马的帝国，传开了。保罗他把福音一直带到最远，那时候就是西班牙，就是西班牙，那他把福音传到了地极，那已经是主后65年了。所以你想想看，教会诞生是30年，一直到第一世纪快结束90年，到了西元90年，教会历史在地上有多长？60年了。那么我要问问你们，我今天看见你们都是黑发，50年后假设我还看到你们的话，还是黑发吗？不是咯，都是白发咯，如果你还活那么长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如果到那个时间50年后，你们如果算是教会第一代，50年后是第几代了？起码到第三代了嘛，对吧？这尝试你推断一下就可以，就算得出来嘛，起码都到了第三代了。第一代的人见过主没有？见过。这些使徒们他们是亲眼见过主，亲耳听过主，跟随主，亲身跟随主的人，所以他们传讲耶稣的见证的时候，带着能力，带着精力，带着生命火花，把这个福音轰轰烈烈的传给出去。到了第二代，他们听见的是他们第一辈的见证，到了第三代呢，又从第二代听来的，所以听来听去离第一代的那个原版有没有差距啊？当然有差距，他的正版是准的，到了第三版的时候呢就有变化了，这个我们都应该懂。那个时候教会第一传很广，第二已经传到第三代，第三各式各样的外面的这种，好比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福音啊，在耶路撒冷有犹太人的风格，有一天保罗把它传到外邦了，就有外邦的什么风格，对不对？他这个福音出去的时候，他的对象的不同，他的风格就会变了。那么问题在这里，每一次变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什么坏事，因为有些变是合理的变，有些变是不合理的变。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你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哥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信耶稣还要再加上什么哥里。可是这个东西跑到外邦去的时候，保罗一传到外邦，信耶稣是一件事，要不要行割礼就变成大问题了，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成为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大难题。那么还有希腊人有希腊人的哲学，有他们的神学观，那么这个基督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也就受到这些其他的风俗习惯、哲学、神学就掺杂进来。所以你想想看，有60年的福音到了外邦，这个原版的福音就开始变成什么？有掺杂，对不对？什么是原版？什么是后面的掺进来的不纯正的东西？谁也搞不清楚了。感谢神，这个时候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神就保留了一个原版，是谁？约翰，他是最后剩下了硕果仅存这一个，所以神就用这个人来在那个时代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所以他的约翰福音三本书信加上最后的启示录，都是讲到见证，见证，见证，耶稣的见证。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让那一个开始受到外邦影响，开始受到许多的哲学，甚至还有许多的犹太教的老传统掺杂在这个纯正的福音的里面，使这个原版失去了它该有的样子，他来干嘛？把它纠正。你看这个不就是他当初，你知道他为什么在补网？因为撒网，网用一用就会怎么样？破了嘛，就有破口，所以就需要有人去把网怎么样修好。所以这就成为约翰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职事，在属灵的事情上他变成一个补网的人，他把教会中许许多的破口，他把它一个口一个口把它补起来。所以约翰福音是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他是最后写的一本福音书，他也是补前面三本书的一些破口。如果我们只有前面三本书而没有第四本书的福音不够完全，福音有许多东西讲是讲了，可是不清楚。约翰的福音有一个特点，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念它，我们刚刚念的是31节20章，我要让大家念呢，现在回到31节的前一节，30节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30节20章，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什么？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所以这个作者很清楚的说，我并不是把耶稣所有所行的神迹通通一五一十的记下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在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里面怎么样挑几件来讲。他在这里说，如果我把耶稣所行的通通记载下来的话呢，他说就是这个世界也怎么样也装不下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地上行的事情说过的话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说我只挑几件重要的事情来讲。而且他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这里中文翻译他说许多的神迹，许多的神迹。如果回到约翰的前面，在第二章讲到头一件神迹，有没有？第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这里也是讲神迹，这本书中文翻译都是翻译成神迹，但是原文不是这个字。所以我就是说这本约翰福音的特点，中文所有翻译成神迹的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成标记。你说这有什么差别？有什么讲究？有的。五饼二鱼是不是神迹？是，对吧？那么叫一个38年的摊子起来行走是不是神迹？是。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什么叫神迹？就是人没办法做的，对吧？如果我们大家刚刚我们吃完早饭，我们说我们吃了早饭，这是不是神迹？早饭不是神迹，为什么？因为这是人做得到的。如果说人做不到，我们没有人烧饭，也没有人，突然间我们大家坐在这里，眼睛一闭一祷告说主啊给我们饭吃，嘣，桌子上一大堆的早餐，那叫神迹，对吧？所以人做不到的这叫神迹。可是他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其他的福音有没有记载？有啊，其他福音也记载神迹啊。可是约翰用的字不是用叫做神迹这个词汇，他用的词汇中文没把它翻出来，英文就叫做 sign， 那么意思就是说是我把它翻出来叫做标记。标记什么意思？标记跟神迹有什么不同？一个符号，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如果你看了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个标记，是一个符号。它说什么？这个十字架我们挂在墙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里有一个信息要告诉这个世界，就是神爱世人，对不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来洗净世人的罪。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标记，但是它有一个信息跟这个标记怎么样相关的，对吧？所以这是约翰的特点，约翰福音的特点就在这里。他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我自己只在圣灵的感动里面选了8个神迹，但是约翰叫他叫标记。也就是说他所讲的耶稣不单单他是行了神迹奇事，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他能够叫38年摊子起来行走，行了好多好多，能够赶鬼这个那个那个的，他并不是给一个流水账，耶稣昨天行了这件事，明天行了那一件事，讲了很多很多，不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乃是要告诉我们耶稣行了这些事情他都有什么信息要传的，每一个神迹的后头都有一篇信息要表明的，这个叫做标记，这个是约翰的特点。约翰在这本书里面就用了8个标记来向我们表明耶稣是谁，而且他要说什么， 耶稣的话语他就在这个八个标记里面来向我们传达，来向我们传达。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特点。约翰福音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其他福音三本书没有的，是什么？耶稣自己说我是谁。然后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自我介绍。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翻到第六章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就自我介绍说我是谁。对，他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样的话，我是点点点啊，这里是讲我是生命的粮。你如果到了下一章，你看我是世界的光，你又往下再走的时候又说我是葡萄树啊，我是好牧人，我是什么什么。这样子一共我们这次要去看的时候刚刚好八个。在这本书里面耶稣自我介绍我是谁八个。所以这本书整个它的一个特色是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的，就是在圣灵的启示的里头，约翰向当时的教会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介绍，借八个标记来说出耶稣要讲的信息，八个自我介绍讲的我是谁。那么这个整个加在一起就构成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句话，二十章三十一节，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信什么？两件事。哪两件事情？一，信耶稣是基督；第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信了这两个内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叫你们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后的目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他这个二十一章圣经他要表达的重点，他的主题。那主题这里啊，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啊，我们中文呢是翻译了，可是我觉得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今天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耶稣是基督，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哦，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是基督。那我请问基督什么意思？受膏者，对吧？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呢，不管你讲基督也好，受膏者也好，有没有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没有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基督，也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受膏者。那么基督这个词呢是希腊文，我们是用中文，对不对？这个是希腊文，它的这个文字跑到希伯来文。犹太人是用什么文？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这个基督就等于我们刚刚所念的什么弥赛亚，这是等义词，只是这个词呢是另外一个文字叫做希伯来文。那么它的意思是受膏者，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讲，是基督也好，弥赛亚也好，受膏者也好，对我们老中来讲都是瞪个大眼不知所云，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你真的要明白谁是受膏者的话，你得到圣经里面去找。为节省时间，我就不去一节一节给你翻了，就要有哪类的人受膏，你们想得到吗？第一，你在最早出埃及记你可以看得到，神带犹太人出来以后，神要摩西对犹太人说，你要建一个会幕，那么然后要设立大祭司，就把谁设立成大祭司呢？亚伦还有他的孩子，对吧？那么那一天神就告诉他说，你叫亚伦来，把他的儿子也叫来，通通穿上祭司的衣服，漂亮，有帽子，有袍子，有以弗德，那真是很漂亮的衣服。就叫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个方子，一个配方，那个配方啊主要的是橄榄油。那个地区哦，我有一年跑到那里去看，那里的沙漠地带，可是有很多的橄榄树，橄榄树就有橄榄，橄榄一进榨油的就是橄榄油。所以 那个地方就用橄榄油做他这里的燃料，可是那个方子里头呢，用这个油然后配上其他的香料，就配成一个膏油。这个膏油啊，那一天当这个大祭司亚伦要承接这个职位的时候，摩西当然他有很多的手续，要献燔祭、赎罪祭这些祭物，这些祭物都献完以后，就是把罪的问题解决以后，这个人就可以站在神面前来侍奉。他侍奉的时候，摩西说，你把这个配好的方子这个油啊，就从他脑袋上面帽子上怎么样倒下来。这一罐油不是一滴两滴哦，它是一整罐啊，就从他脑袋上就哗嗒就这么下来了，全身都是。诗篇有一篇就记载这个事儿，记得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请问两滴办得到这个事儿吗？办不到。就是一小碗办得到这事儿吗？也办不到。他必须一大桶，所以从那么整个浇灌下来，这个叫做受膏。所以你在那里看到第一种人受膏是大祭司。然后后来在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到了这个士师记以后，就是列王记，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撒母耳。撒母耳有一天神告诉他说，你去膏谁？扫罗。还膏了扫罗，扫罗被废了以后又去再膏一个大卫。那个你就知道他谁受膏啊？君王。君王受膏。第三谁受膏啊？先知以利亚膏以利沙。所以你就知道旧约里面就是这三种人受膏。所以这三类人都叫什么？受膏者，都叫受膏者。所以他们也都是什么？用希腊文来说的话，他们都是什么？基督。或者用希伯来文说的，都是弥赛亚。懂这意思没有？所以这三类人都是受膏者。那么从第一个大祭司受膏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的大祭司叫啥名啊？有两个大祭司啊，还有盖亚法，对不对？一个是正统的，一个是罗马皇帝派的，一个是非法的。不过外面有两个大祭司。从耶稣一直算回去到摩西亚伦的时代有多少年？1500年。1500年中间有多少大祭司呢？上百吧，上百吧，1500年嘛。那君王有多少个呢？你也算得出来，从第一个被膏就是扫罗，然后一路算下来，北朝有19个王，南朝也有19个王，19+19=38，38+前面3个41个。所以君王有41个，那先知有好多。所以你把这个大祭司君王其实夯不啷加起来有几百个，都叫什么？受膏者。那么如果照我们中文的圣经来翻译，叫你们信耶稣是什么？基督。你看觉得有没有问题？耶稣是基督，那也就是说耶稣也是跟这100、200、300个人怎么样并列啊？如果我们假设了这个三帮人加起来300个，这边圣经说我搞了半天耶稣也不过是基督，那就他是300零几个，耶稣不过是这300个人中间再加一个，他也是基督。这有没有问题？有大问题。所以这就是中文的毛病。当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如果你懂这个原因，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语病了。懂我的意思吧？有语病。怎么会耶稣也不过讲了半天他也不过是这300个再加一个就是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中文差在哪里呢？中文啊是写诗很好的语文。为什么呢？写诗啊都是朦胧美，小桥流水，人家平沙。中国的诗读起来很舒服的，很有一种寂静，因为它有一种朦胧美。但是最不科学，最不科学，因为不准确。我们讲书，一本书也是书，两本书呢还是书，你不知道是单数与复数。吃饭，你昨天吃饭，今天吃饭，明天吃饭，都是吃饭，没有时间，你不知道是过去式，现在是将来式，对不对？所以非常不准确。表达文学很好，但是你要表达很准确的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些东西就表达不出来了。像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基督搞了半天还是一个基督啊。但是我们都知道 此基督不等于彼基督也，对吧？不相等的。你看那天彼得出一件事，在那个变化山上的时候，那天出现了谁？以利亚还是什么？摩西。那这两个人是不是受膏者？当然是啊。那所以彼得就来一个主意，他说这样，这里正好我们搭什么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不是很好吗？神说就把这两个人怎么搁车了，撤了，就他这一句话，那两个人通通下台，只剩耶稣。然后神就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别的都不算，他是唯一的。所以你就知道，那摩西伟大，以利亚伟大，但他们也不够资格跟神的儿子并列。彼得犯了严重错误，犯严重。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上来讲，怎么样来表达耶稣是受膏者，但是他又跟其他古时候的这些受膏者又不同，怎么表达这个语法上应该怎么表达？那英文可以表达，希腊文也可以表达，就是中文很难，而且很不中文，很不中文。但是你要表达那个意思的时候，你非要这样子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呢？在英文里面有个东西，他们说，我打一个比方，假设我这里有一摞诗本，二十本诗本都一样的，那是诗本。但是我诗本中间夹一本圣经，第21本，这本圣经跟其他的诗本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么怎么样来区别这个21本中间有一本跟其他的另外的20本是不一样的？怎么区别？看内容是啊，但在语法上要怎么表达呢？有表达的方法。这个表达的方法在英文来讲，如果都一样，它有个冠词叫做 a book， 但是如果说不同的，这是独一的，要加个 the book， 定冠词。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个 the 的时候呢，就表示它与众不同，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懂我在这里讲这个东西，那你就懂在英文的圣经去翻译这个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个基督啊，前面就有一个，你们猜加一个什么字？ the， 他前面加了一个 the， 这就把这个受膏者跟其他300个受膏者怎么样分别出来了，一字之差就差很远了。那中文要怎么办呢？所以就有一个非常不中文的办法要加在这里，加是什么？那受膏者或者那基督来区别。那我们全本中文圣经有一个地方用这个方法来分的，因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非这样分不可，不然就没办法。但以理书9章有这么一个翻译，但以理9章24节，我们要念到26节，24到26。但以理9章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注意这句话，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看见这个词了没有？那受膏者，这是一个预言，神启示给但以理，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还有70个期，这么多年，那么7×7呢，就是49。但以理的时代，以色列已经亡于巴比伦，那么但是神告诉他，你们犹太人还有7749，490年的历史剩下来了。那么他分成3段，第一段是7个期，第二段是62个期，最后一个期呢是7年。那么他在这里解释，这个70个期的起点是有一个命令会发出来，这个出令从今建造耶路撒冷。如果这个命令出来，那你就知道你们的490年开始了。然后到了62个期结束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就是那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这就过了69个期，然后最后你们犹太人还有一个7年， 这是这个立意象里面所讲的预言，有关于犹太人。那么今天我不是去解这个但以理书，所以我就对不起大家，就放在这儿了，我不去解它。但是我要把它拿来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说，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中文的圣经提到过有一位叫做那受膏者，他出现的时候是在69个期结束的时候，他要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人，这里所讲的那受膏者是谁？猜得出来吗？